称为亚他那修，下面 as a method 啊，是亚他那修里面去，就请他鉴定这到底什么东西。亚他那修就给他讲说，我不是这个专家哈，我不是这个专家，不过你可以不让我拍成片子，成那个 film 寄给专家查看。他说好，他在那拍了，拍了以后，亚他那就他就从这些影片都寄到全世界各地，请人家鉴定。其中有鉴定的包括 John Hopkins 的 Albright 的这个教授，考古学教授，他说这不得了，这是以前的这个抄本，圣经的抄本。那么这后面这些书卷有一部分流到哪里去呢？一部分流到了希伯来大学考古系 Professor Susnick 的手中。那么他真的是考古学者，因为他发现这是个国宝。所以从1947年到1954年呢，我们有所谓死海古卷的寻宝热。那么现在这些东西就整理出来了，有一阵在我们东岸的耶鲁大学有个展示，但是我没有来得及，我出去讲到我没有去看，很可惜我错过这个机会。不过这个事情已经找出来了，找出来他们发现呢，在这整个的死海古卷当中呢，里面有许多是圣经的抄本，还有当代的礼仪典章，里面有很完整的以赛亚书53章，跟你手边的差不多，就几个鲍尔言那个音很鲍尔，你知道这个 Burton Moore 那个 N 啊，那个 I V 哦鲍尔呢，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意思完全没有变。所以圣经不是个杜撰出来的东西，是在西元以前第二世纪的时候，这些人因为在那地方是个宗教的虔诚的分子，他们站在那里有个宗教团体，后来大概战乱，他们被驱遣，也很可能他们死亡，我们不太知道。但是呢，他们把这些东西要走以前，把藏在山洞里面，希望有一天回来能够找出来，就现在被发现了。那么耶稣基督降圣前，圣经已经说他要跟强盗一起死，要埋在财主的坟墓里面，非常的准确。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但圣经已经记载。以下书记载下的时间，大概西元以前750年左右的时间，700多年前，圣经已经预言了。所以对耶稣在预言。那么第二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第二个我要讲的说，圣经是预言，但是还有很大的证据是当代人怎么看法。你看我在这里跟你讲话，穿起西装虽然很不合适哈，但是你看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以为我道德文章很好。可是你怎么知道我是满口道德文章，满肚子男盗女娼呢？你不会知道嘛，你不会知道。可是你要调查我这个人，你要从谁调查起呢？你要从我太太调查起，因为只有她最认识我。我一天呢，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跟她在一起，他知道我这个人为人怎么样，你要从他来认识我。所以我在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也不直接从耶稣基督讲的话，我先把摆一边。我现在想说，谁应该最了解耶稣基督？是不是神道成肉身？是不是上帝的独生子？谁最知道呢？应该是玛利亚最知道，对不对？只有玛利亚知道她怀孕的这个孩子到底是通奸来的呢，还是圣灵怀孕的？她应该最知道。那我就在里面下了一些功夫，就思想。我就发现里面有个很奇特的事情，那个奇特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非常奇特。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呢，是怎样行的？是在一个水变酒，一个加拿行的水变酒的神迹，是谁让他行的？是玛利亚让他行的。玛利亚给他讲什么？因为这个故事是说，他们去参加一次的宴席，结婚的宴席，结果到了一半呢，酒用光了，这很少见的。酒用光了，就母亲就给他讲，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你想想看，你去参加宴席，你妈妈跑来告诉你说他们没有酒了，是什么意思啊？大家说少喝一点，人家没有酒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大概没有什么意思了。就是耶稣的母亲大概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母亲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妇人，我跟你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没有到。哦，这句话哈，你读起来是非常怎么样？非常刺耳。怎么耶稣说跟妈妈讲妇人呢？虽然很多的有许多解经家啊，准备替耶稣开罪哈，他就说这妇人意思是 madam 的意思啦 ，madam 哈，就说 madam 啊，就实在是很尊称。但是我有另一种想法，我觉得蛮有道理。那个想法是什么呢？就说玛利亚跟耶稣讲话是站在人跟神讲话的一个立场，因为他叫他现行的神迹嘛。所以耶稣回答他是站在神跟人讲话的地位，所以他说妇人，这是个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可能事情，耶稣行神迹是玛利亚让他行的，所以玛利亚已经知道耶稣是怎么样，是行神迹的，他知道他是道成肉身的。 所以我们再仔细往圣经底下来看呢，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了以后，在一个马可楼上有120个人在那祷告，其中你把名字注意看，里面有什么？有玛利亚在里面。祷告是人向神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动作跟一个尊敬，所以玛利亚已经把它当作神看了。那你为什么不当呢？因为他知道他是，他从他活的时候到死的时候，他都知道他是，所以他很可能是。那我们再想想看，我们圣经上一个地方这样说，也是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他说他不去，就他的兄弟给他讲什么？他说人显扬名声呢，就要到大的地方去嘛，你躲在这小地方做什么呢？那圣经上有个形容词说，因为他们不信他，耶稣的兄弟不信他，我就很注意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在往后日子往下推的时候，就发现另外一件事实，圣经里面大概有两卷圣经，我讲大概，因为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争论哈，有争论。我讲至少有一卷是雅各书跟犹大书，是耶稣的兄弟写的。以他称呼有没有称呼说我的王兄耶稣呢？没有嘛，是不是？他称呼是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嘛，他没有否认他是神。尤其犹大书呢，主带着他使者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兄弟也说他是。好。所以兄弟都说他是，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耶稣自己怎么说也很重要。我想你们我们在找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经常有个 confusion 哈，有点混乱在我们的头脑的里面。怎样的一个混乱呢？我们常讲说宗教这么多，我怎么知道哪个宗教是对的？ How do I know that？ 你不要跟我学，我以前是笨笨的，摩门经也看，可兰经也看，那观无量寿经也看，什么经都看了，看到越看越糊涂。后来我想出个简单的方法，先教给你们哈，教给你们。你怎么去找出它是对跟错？难道你要每个都去研究研究？等你研究到死的时候，你还没研究完，你不可能的，因为你的智慧是怎么样？是有限的，你不可能的。而且就算你看得很有道理，是不是真的可以相信呢？道理跟真理是不太一样的嘛，不太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啊，我讲庄子，庄子里面有一篇叫做《妻妾篇》。你们好像不知道，看眼神都在不知道。那么没关系，你不知道我讲给你听好了。《七界篇》里面讲到一个人，那个人呢是很出名的人，那个人叫柳下惠，又叫柳下惠。柳下惠你们知道，你们知道柳下惠坐怀不乱，对不对？坐怀不乱哈。哦，这个，但是这个圣人呢，他却有个弟弟，这个大道。那个大道的名字叫道直，是天下第一大道，底下带着9000个。罗罗打遍天下无敌手，人言善辩，武功高强，连孔子都斗不过他了。因为庄子里面还有另外一篇讲，也是孔子去想要跟他传福音改变他，结果呢跟他讲完一席话回来，孔子驾马车3次马鞭掉在地上，吓到这个地步，你看那个人多厉害多厉害。那么这道子呢里面有一段对话，七切篇有一段对话，他对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的一个罗罗就问他说，道义有道乎？说道呢有没有道理啊？这强道有没有道理啊？他当然有啊。他就讲说为什么道有道呢？他说夫望四中之长甚也。他说你还没偷以前，你是猜一个哪个地方应该偷，就是未卜先知，就叫甚了。叫甚，你要知道哪一家该偷，这么多房子你怎么知道偷哪一家呢？哎，你就猜研判，叫做甚，这家比较多。夫望四中之长甚也。他路先勇也，抢的时候自己跑第一个，这叫勇。那你不跑进去，谁跟你进去啊？那个强盗头就要自己先出去啊，的勇。那么这是入先哈，那么退后哈，退的时候跑到最后面叫义啊，打到你杀杀杀杀杀，那他跑最后了叫义。那么呢，他又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分君，分的时候很公平，就叫仁。他说知所止，这叫智，知道偷到什么时候呢，就该停了，不然官兵就来了嘛，啊，这叫智。他说没有五德不备呢，可为大道，天下未之有也。假如你这五个德你没有的话，你要做大道，那你不够资格的啊。所以很多人就跟随他，因为他讲的实在是有道理，实在是有道理。但是道理是不是真理？不见得，不见得真理。你只想听个道理你就可以跟随宗教，我知道，但是你都不了解真理，你不能成为神的儿女，你不能成为基督徒。你若你在教会里面 今天牧师讲道理很好，我讲牧师是讲真理，从来不讲道理的，对他骂人还讲道理，听到不能走动，你说我上厕所不能走动，不讲道理是讲真理，牧师不用讲道理的，牧师讲真理，讲真理。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件事，你只要找对头，你怎么可以说哪一个是你听得很有道理，就变成你是主人去研判他是不行的。但是我一个例子来帮助你了解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到这个地方叫 Cedarville 来，我路过 Clampus， 那么 Clampus 有一个弟兄叫做李树英，好，李大哥哈，他说刘弟兄啊，你要经过的时候哈，你帮我一个弟兄啊，顺便 write 他一下好不好？那我说我也不认识他，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那么我是待在庄主里好了哈，反正他也不在，他不会骂我，没有关系。那么他说你载那个人，那个庄主里哈，他今天要去哈，那么你就顺便载他，反正你开车下来嘛。我说好，他说他在那里等他，他在谢子前面等。那我怎么我又不认识他？那么他说他很好认啊，戴个眼镜，穿西装，最漂亮那个就是。那么我就去咯，我当然不会像那么笨，我就把庄主里写在个大字上面，我就到处去找，看到那个穿西装戴眼镜漂漂亮亮的，我就庄主人家摇头说不是，我说我找老半天呢都没有找到他。结果我在路上就看那个讲道时间也到了，聚会时间到了，天色要晚了，我再不开还有4个小时路要，3个小时路要开，再不来怎么办呢？就师母比较聪明，师母就说我们老是找这个门呢，戒指这么多门，是不是在旁边呢？我说对，我光带着问没有，光两个门还有旁边有门，就把上的车我就怎么样开车绕一圈，当我绕到后边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穿西装，提了个包包，戴个眼镜，漂漂亮亮的，我想一定就是他，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所以我就说，我说姊妹啊，你开哈，你开车，我把帮他拿去你。所以师母就换了座位开车，轰轰轰轰轰轰轰。那么我呢，我就说，庄弟兄，我们迟到了，快点，我把皮包一起呢，我就上了车了，他就要跟我走了。他说我不是西装，我说没关系，客气，我不是抢你的啦，我是人家是李弟兄叫我带你的，所以我就怎么样，把一上车，把门一关，哐就开来这里了。我会不会这样做？除非我头脑有问题。可是今天我们找寻的信仰是怎么找的呢？因为我有需要，我需要找，所以我就怎么样把它抓了，反正是我需要，不管他对不对没有关系，但是我需要嘛。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人，他叫庄主义，他自己说我是怎么样，我是庄主义，因为刚刚上厕所排队长一点，对不起啊，也可能说我进去里面顺便给太太买个衣服，也可能我不太知道什么原因，那至少他要讲说他是。假如他没有说他是的，你要不要说他是？那你不能说他是啊。所以你把这个各个宗教哈拿来摆开来，就好好问每个教主，你说你是谁？那这很重要嘛。你把这个庄公找来，你说你是谁？对不对？庄公就自己讲，你是不是关帝爷？他说什么帝爷啊？还不知道嘛，对不对？听说你是神，我吓一跳，我不是神啊。很多时候你称我们所拜的神是你叫他神，他没有说他是神嘛，因为你需要神，所以你就封他做神了。你看一个皇帝到了台湾，看了一座庙，给他写上天上圣母，对不对？那我妈祖就变成天上圣母了。那我请问这个皇帝是什么？你们还没有听懂这个话，他封他做天上圣母，那他是谁啊？天上圣公，对不对？不是嘛，因为他一定比圣母还高嘛，这是你封他，不是怎么样，不是他说他是嘛。所以关公没有说他是，你也不用急着拜他，妈祖也没有说他是，你也不要去拜他。黄大仙从那里出来的，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对不对？你不可能用灵不灵来决定这个信仰对跟不对。假如你用灵不灵的话，那我再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个孩子跟妈妈要糖比较灵呢，还跟阿姨要糖比较灵？那么以后阿姨叫妈妈，妈妈叫阿姨，因为比较灵嘛，所以你不能用灵不灵来决定这个是一个对不对的。所以他们没有讲，那你说你心里讲说，那这是民间宗教，我们不要讨论。好，我们不要讨论民间宗教，可以。那我们把大的宗教拿出来，我们常讲说我不是宗教，我是信孔子的。孔子也没有说他是啊，孔子比较诚实，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嘛，就是说我未闻道的意思嘛。他说早上听到道呢，晚上死了也甘愿呐。就让我想起有一次我曾经讲道，在外地讲道，讲得太高兴了，结果回家路上跟太太聊天就忘了开到哪里去了，他东绕西绕绕不出来了。但是我也很聪明的，到底是博士嘛，我就想呢， 那么我找个外地车总可以吧？因为当地的车牌，这颜色外地的车牌是另外颜色。我看到外地是这条像马路，只要上高速公路，我一定找不到路，因为地图上没有当地的地图，在高速公路地图。所以我就找那个车子牌色不太，我就追追追追追追到了。等我最靠近的时候呢，里面有个 bunker 写一个东西，我到现在不会忘记的 ：Don't follow me, I'm lost too 。他说你不要跟我，我也掉了嘛。Don't follow me, I'm lost too。我耐心就再也不跟车了。I understand that now. Don't follow me, I'm lost too。就是这个样子。孔子是非常谦卑的，非常谦卑的。他说到了七十怎么样，才不遇及嘛，七十才不遇及。换句话说，七十以前都怎么样，都遇及嘛。那时候我十八岁啊，我在考那个大陆前考大学考试的时候，我知道七十不遇及。我现在想，我那时候十七岁，他十八，他七十岁，我想七十岁怎么可能遇及呢？他跑都跑不动了，遇什么及啊？我换句话说，他是能遇，他都遇了，他七十才不遇及嘛，所以他是很谦卑的。他是很谦卑的。那么我本来想利用这个机会，因为昨天有人问了个问题，关于儒家、关于佛教的问题哈。那么我现在不能答，好不好？我保证下午在 question answer 的时候再答那问题，好不好？我从儒家跟墨家的时间呢，讲道家，就先讲墨家，大家谈那问题。但是我留到下午四点 question answer 在 ENS 的二十五房间，不打广告都没有人去。昨天我看那个饶牧师跟两个人傻眼的问了几个问题，然后用延长法拖延战术成功，天生问题就很惨。所以那个我下午再答。但是孔子没有说他是，他很诚实，他说他不是。那影响中国最深的另外一个是几个宗教是穆罕默德有没有说他是呢？穆罕默德没有说他是，穆罕默德说他是末后的怎么样先知，只是最大的一位嘛，他只整天，他没有说他死，你也不要忙。那现在影响中国最大的，我们刚昨天饶牧师讲的几个法师哈，那么他们的教主释迦牟尼有没有说他死？释迦牟尼被称为佛，他也自称为佛。佛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觉悟者的意思。菩萨是什么意思呢？菩萨叫做觉有情。有情是什么呢？有情就跟你啊我啊有情的这种人叫有情，有感觉会追随，所以有觉有情。所以那个佛这个意思没有什么高深意思，佛的意思是觉悟者。那么再顺便再讲一下，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阿者大也，弥陀光明也，佛者觉悟也。南无阿弥陀佛没有什么大的法力，那个意思就是皈依大光明觉悟者的意思。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意思。所以你不要把被访问的原文翻译弄得头昏脑胀，不需要。但是佛说他是觉悟者，那我再问你个问题，人为什么要觉悟啊？你们都不觉悟啊？人为什么要觉悟？因为有迷悟才需要觉悟嘛。因为有迷悟才需要觉悟，人若不迷怎么样就不觉，就不觉。所以当时候称为佛的这个事情呢，不是只有释迦牟尼啊，当时候那教的菩提子也称为佛，就是很普通的东西，很普通。就现在呢，我们到这个地方呢，佛者非人也，我们就把字给拆了。佛是不是非人啊？你要看到这个字，现在没有黑板，或者谁跟你讲佛子非人也，我们就开始延伸，其实没有。他只是说他在鹿野园初转法轮，发明了讲通了三法印，开始讲四正谛。四正谛就是什么谛呢？你们晓不晓得？你们不晓得啊？那么我们下午再讲，好不好？卖个关子哈。四正谛，我们再讲下去，我的时间就到了，我不能再讲下去，我还更重要讲哈。所以他没有说，但是我们连到最后一个。耶稣基督怎么说啊？那这个太重要了。耶稣基督怎么说？耶稣基督就不太客气了，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与神原为一，我跟神是同一个品同一个 quality， 是原为一的。我跟神是同一个，他所以后来人家都骂他说他是浅妄的话，他干脆说，那我圣经说你们也曾神说你们是神嘛，他干脆就讲出来了。所以他说我是神，他从来没有客气过一次。有一次尼哥底母跟他讲话，他还跟他讲什么呢？他说除了在地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个话是很难明白的哈，这个话非常难明白。要在 Ohio 就在 Ohio， 要在 New Jersey 就在 New Jersey， 你不可能又在 Ohio 又在 New Jersey 嘛。这神是告诉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是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超越空间的神，他一点都不客气的。他说我是超越空间的神。他有一次在约翰福音里面又有一次就讲说在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在亚伯拉罕以前 I am 我就是了。人家就跟他讲说，你这个人还不到 还不到五十岁，你怎么说没有亚伯兰就有了你呢？所以耶稣告诉他说，我是一个超越时间的神，你看我现在在你们当中，但同时在你的祖先亚伯拉罕以前， I am， 我已经存在了。耶稣基督一点都不客气，耶稣基督说他是，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不能说他是的就说是，因为神经病院很多嘛。我问怎么懂这个道理，看神经病院有很多呢。他说 I'm God， 听说有一层楼，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一层楼，那个神经病院里面就是那一层楼的病都是说我是神的，就都说我是神，都说我是神。那么你不能讲说耶稣基督说我是神怎么样，他就是神，你不能这样子来讲。所以你要思想耶稣基督怎么可证明他所说的是对的呢？我从几个观点来看，我觉得耶稣基督不但是神自身，他是神唯一，他是弥赛亚，耶稣基督他还行过神迹。那么这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出来，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行过神迹？你看过他行过神迹没有？我的方法是推论法，你知道我们是读书人嘛，我的方法是用推论的。你怎么去推论这个事情呢？你看一个宗教的产生是需要时间的，你看我们从释迦牟尼从29岁出家到82岁死寂了，延吉，不能讲死寂太不幸了，延吉。那么这当中呢，他有办法引领的佛教出来没有问题，因为他的出身良好，他是一个小国的王子，净饭王哈，是小国的王子。那么跟随他的人呢，都是一些很有名望的人，都很有名望的人，而且很多的以前六世外道的人也有很多人来跟随他，摩诃迦叶，对不对？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人来跟随他。所以他徒弟他这个从29岁到这个80几岁当中呢，他看见了他的徒众增加，他有办法引领出一个佛教一个教理出来，这没有问题。穆罕默德也可以，他从40岁他见异象，然后出来传福音，传回教的福音，不是我们福音哈，出来传。那么传了以后，到他到60岁的时候打回麦加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因为他25岁娶了一个40岁的寡妇，那个寡妇是很有钱的，马蒂亚很有钱的，他自己的叔叔也很有钱的。那么他在这个有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他在经营这样的一个宗教，他有办法看见他成长，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耶稣基督就不太一样的，耶稣基督第一个他是一个木匠的家庭，第二个他其貌不扬，真的是其貌不扬。因为你看30出头人，说人家说你这个还不到50岁，那多苍老啊，对不对？他我圣经上形容说他无家庭美容，使我们羡慕他。他没有，他是一个木匠，所以他也没有什么背景可以往前面走。就凭他讲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就凭他讲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一讲人家都走光了嘛。你有没有看那个约翰福音第6章，全都走光的，回过头来跟门徒讲说你们也去吧，他都要把他赶走嘛。这样子一个人怎么会成为一个万人所敬仰、历世历代影响世界最重要的一个人呢？我想他一定曾经行过神迹，这件事情是很多人来跟随他。虽然我只能推理，我不能事实，但是你晓不晓得3年半有多短吗？3年半教授连 tenure 都还没有拿到，3年半连 PhD 那个题目找到没有，都还是个问题，还在想呢，很多人还在想。3年半连课的修的还糊里糊涂的，3年半从一个木匠爬升到万人敬仰的一个，不能讲教主哈，这个影响世界最重要的一个人呢，这个人一定行过神迹。所以约翰福音才告诉我们说，我记载这些事要叫你们知道什么？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一定行过。再来一个推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推理在哪里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就更麻烦了，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有从死里复活呢？你的证据是什么？到底耶稣基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会不会影响一个宗教的存在？会不会影响？基督徒说会，我告诉你不会，讲基督教是不会影响，讲基督徒真正的信仰是有影响。你看看所有的教主都死了，没有影响啊。释迦牟尼死了没有？死了，虽然是法身不灭，舍利子还是剩下来了，对不对？舍利子被分成8份，有一份要送给中国，我们的韩愈老大哥上书巨银佛骨，差一点把命给丢了嘛， 你们记不记得这些历险历史事实？现在听说我调查一下，听说这个佛骨现在有一份在西安，以前叫长安的一个塔上面，对，现在还在上面。所以它的巨型佛骨，所以它死不死跟佛教没有影响，没有影响。穆罕默德死了没有？死了。你看回教的天道五宫里面有一宫叫做朝宫，就是朝拜朝宫，一生要有一次去朝拜穆罕默德，还有摸摸黑简史，对不对？朝宫里面也告诉我们穆罕默德死了，还是埋葬在麦加嘛。基督教要发展，要招徒善男信女，何必一定要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一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知识分子全都走光了嘛，就不要信了嘛。这种迷信的信仰有什么好信的呢？但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耶稣基督若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我们所信的也是突然的。重要到这样的地步。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根基，他若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只是一个死的，连他自己都胜过死亡，怎么救我们脱离死亡呢？只能产生一个宗教信仰，不会产生能力。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什么证据？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一个证据，就是空的坟墓，就是证据。人死有尸的，耶稣基督没有尸体。所以有些人就干脆讲什么呢？耶稣基督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根本没有存在过。那我们马上问一个问题，那1997年从哪里算起呢？那就蛮麻烦的，所以我们就绕回来了，还是存在过。那尸体呢？那不知道。那我们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没有啦。所以我们就产生几个理论出来，就从书本上学来了。他这个理论是这样子的，那耶稣基督的坟墓空了，有几个可能性。最大的可能性是他的门徒偷了，因为宗教狂热分子呢会炸挖车身的，会纵火自焚，对不对？那宗教狂热分子偷尸体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很可能他的门徒偷了，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怀疑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他的尸体是罗马政府拿走了，法利赛人拿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在上耶路撒冷要被杀以前曾经几次的宣告，他说我上耶路撒冷我要被杀，3天以后我要复活。所以罗马政府跟法利赛人怕门徒们妖言惑众，所以先下手为强，就把他给偷了，就把坟墓挪移从 A 地到 B 地，好像那个拜这样子啊，就不见了。这也是可能。第三个可能性是什么呢？第三个可能性是门徒找错坟墓啊，跑到坟墓去看到空坟墓，以为是耶稣坟墓，说耶稣复活了，说我们的上当到今天啊，这也是一个可能嘛。那么第四个可能性是耶稣基督根本就没有死。你看圣经上有个记载，你要注意读啊。我读圣经读了很多遍了，我不知道有没有100遍，我开始我读很多遍了。圣经有记载，耶稣就是三个人当中他是最早死的，百夫长还诧异他这么快就死掉了。事实上很可能他没有死，他晕过去了，所以他们要把他摆下来放在坟墓里面。那么在他坟墓里面因为比较凉，他醒过来了，他自己回家了，结果我们就后来就死在他乡异地，说不定死在印度也不一定啊。然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上当到今天，这也是个可能嘛。好，第五个可能性呢，耶稣基督呢从死里复活了，我还想不出第六个。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解决，看哪个比较可能。我觉得最不可能是找错坟墓，人家是不是刘明辉的坟墓啊，是一财主约瑟的坟墓啊。刘明辉可能葬在乱葬岗，没有钱葬乱葬岗不一定，但是他是财主约瑟，有门牌有号码的，这不可能找错的。而且他的坟墓是有兵丁看守，罗马的兵丁是很严谨的，不能打瞌睡，打瞌睡是杀头的，所以不可能找错坟墓，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第二个不可能的事情是罗马政府偷走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传福音没有像我这几天这么麻烦，又是爆炸论又是进化论，什么论了一大堆都没有的。他当时传福音就一件信息，就是你们所杀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人家就全都信了，几句话就信了，是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的。只要当时候他们要破坏这个信仰，他再把耶稣游街摆在玻璃棺材里面都可以，让大家看，你看在这里这些妖言惑众一网打尽，基督教灭亡了。可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2000年了，没有人拿出耶稣基督的尸体，这里不要去怪他，但他没拿。 OK， 第三个我就觉得有点可能了，因为耶稣基督在三人都最早死掉，他后来到坟墓里面，那么在坟墓当中醒过来走回家去了哈，然后客死他乡啊，后来大概是传福音传得很绝望，这些人还把我杀了，不干了哈，辞职，那么我们就结束了哈。后来我们就上当到今天，因为他就不干了，我们继续干，就干到现在还在讲，那很有没有可能呢？我那时候是有点怀疑这个样子。 一直到1978年到80年当中，National Geography， 你们知道这个杂志，大概80年吧，6月份有一篇文章 ，The Shroud of Turin， 在 Turin 的果尸经，他们在意大利的 Turin 地方发现的果尸经，他们相信，虽然我不太相信，不过他们相信是包耶稣基督的果尸经，那么上面有耶稣的。就整个脸都包在上面，都从那个里面可以剪出来，连毛细孔都看到，连流的血，头上的血，还有脸的影像。天主教的圣经第二页有耶稣像，是从那里翻译上来的。我们叫天主教圣经哈，第二页他从那翻译上来的。那么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当然不知道那是耶稣基督果尸经，我也不重要，对我来讲不重要。但是我了解一件事情，原来是包死人是这样包的，我还以为穿穿寿衣就算了。原来他们是把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呢，他把抹上香膏，耶稣被抹上100斤的香膏，100斤，然后果尸经把它包上去，包到紧到一个地步，他脸的样子成印在布上面，我就知道耶稣是非死不可了。实际上没死，这下非死了，但是死定了嘛，这怎么办法呢？所以我想，哎，这不可能了。从1980年以后，我就相信耶稣死定了。再来一个是什么呢？再来一个就是门徒偷走。你看宗教狂热分子开10个小时来跟你讲这些，
全部都被迫害而死。难道他为了谎言而死吗？这个不太可能。何况这圣经有一段圣经记得非常重要的，你们注意看，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哥林多前书第15章传讲一件事情，他说耶稣复活以后，其一直曾经显给500个人看，其中一大半还在你们当中。哇，这句话不得了，把这本圣经被写下来的时间是西元以后200年就没事了。因为呢，历史会更改事实，对不对？我们再过了几十年，说不定Clinton 什么事都没做也不一定，怎么还有白水黑水都没有啊，都可以。因为你只要历史慢慢就会被改变。可是当这个更多前书被写下的时间呢，是当代人都存在的时间呢。当这句话讲出来，他有个见证说，其中一大半还在你们当中，你们怎么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换句话说，有很多人亲眼看见过死亡复活以后的耶稣。那这是个证据，这是个证据。所以从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推到现在，我只能推出第五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没有别的路走了，没有别的路走了。因为耶稣基督若不从死里复活，他就不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他也没有能力救我们脱离死亡。所以我这几天一直想跟你们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开这么远来，我不是来跟你们传讲一个宗教，我来是来告诉你的生命。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使我们这群不认识神的人可以回转过来认识那创造宇宙的神，把我们生命整个改变过来。这整个大会主题是什么？生之追寻。现在不是你来听听基督教讲的好不好的问题，其实这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这是来告诉你那会创造宇宙的神他爱你，他要你的生命过一个丰盛生命的生活，他要把你的生命整个扭转过来。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不能做的，因为他造你是人，你有自由意志，你要自己做选择。神就借着这些传道人把福音传下来，来向你做一个呼召，希望你接受他。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你的生命就整个被神所扭转。就在跟28、29年前我的日子一样，我被神，我信主到现在28年都29年了，我要跟劳牧师所讲的一样，我也没有后悔。不过他的比较长，所以这次我比较不神气。以前我是很神气的，我讲28年，那什么傻了？就他说讲，他讲39年，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也没后悔过。神就是这样子的，借着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还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我们要接受的救恩。很多人，我总觉得一件事情，这个信仰很难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它太过简单。很多人觉得相信这个信仰的本身太简单了。但就是承认我是罪人，讲耶稣，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成为神的儿女，是。所以很多人都太简单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真理都很简单的。要吃才能活，对不对？ 你们还是不相信哈，你们是不成佛，你们也不相信，我有什么办法呢？要吃才能活是真理，很简单，真理都很简单的。假如真理是必须很聪明才能了解，那个东西经常是怎么样？经常不会是真理。假如今天的整个信仰是必须要读博士以上才懂，那就谁啊？没有信仰是，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圣经说，在不信的人是愚拙，在信的人是什么？是神的大能，神就这样子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今天跟你画两线弦，跟你讲需要真理，真理的道。我告诉你，创造宇宙的神，我告诉你，我们是有罪的。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唯一的道路，他真的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这些来参加这些的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这些人都不是傻瓜。你不要跟我昨天讲的事情一样，我以前以为到教会去，教会就是那些失意的、失败的、失恋的、失常的啊。但是现在我却在这里跟你讲，那是我当时的想法。我发现里面有许许多多非常有智慧的人，他们是非常有智慧，虽然看起来不是很聪明，他们很有智慧。因为智慧是对真理的透视力，聪明是对利益的抓取力。但是今天我不管你甚至追寻，要追寻到最后你所追寻的只是追寻聪明，不是智慧的话，你追寻还是徒然的。好，我时间到，我们祷告。结束，我们花这两天的时间，我们在里面追求这个生命，追求这个信仰。但是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还没有认识，主，我们求你在他们前面做善功，与他们同在，恩典他们，改变他们，让他们尝到我们所尝的。主啊，让你的救恩临到他们身上，正如临到我们身上一样。主，因为你在又真又活的神来到你面前呢，没有一个是你要拒绝的。主，我们相信他来这里听到福音，就正是你要拯救的。所以主，我们向你求，来恩典他们。我想我给你一个机会好了，我在你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这两天听到这样的福音，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自己跟神说，我愿意的，我愿意接受这个信仰的。假如有这样的人，你可不可以把你手轻轻一举，我为你祷告，我想神要改变你。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人？看到了请放下。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人？神要改变你，跟当年改变我一样，但是你要愿意。就像我所一直说的，神不会强迫你，那是你的自由的决定，但是你愿意不愿意给神的机会呢？还有没有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我再用几秒钟的时间，我就要停止，因为我们要去吃饭。还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跟神做愿意的？最后一个有没有？只要神的道心感动你，你觉得这是个真理，你愿意接受他的，神真的要改变你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人跟神做愿意的？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就要结束。有的话我可以请你把手轻轻一举。哦，看到了，请上讲。其实我们在面前，我们相信我们当中还有许多的人，但是我们时间有限，但是我们相信你所动的善功，你要完全这功直到那里。我们现在来到面前，没有一个是失去的，因为你所拣选的，你所爱的，就是这群人，主要改变我们，让我们在这些基督徒生命上真的能活出的样式出来，好像我们在这世代里面成为眼成为光。主，你改变我们这群人在你面前，使我们全然的来救赎你自己。主，你替我们祷告，你也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一天继续时间当中不浪费时间，总是来靠近你。主啊，把那生命道向我们解明来，向我们解开，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